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7月30日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防部长呼吁土耳其专注于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另外，也门的自杀爆炸事件的死亡人数继续攀升；美国和印度的国防部长目前签署了一项重要的后勤补给协议。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呼吁土耳其专注于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而不是要与美国结盟的库尔德武装交战，因为后者也在打击这个在叙利亚的恐怖组织。土耳其军方以及他的叙利亚反叛联盟为把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和土耳其人民保卫军的成员赶出土叙边界的贾拉布鲁斯镇及周边地区而进行的战斗，目前已经进入了第6天。库尔德人民保卫军是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的一部分。卡特星期一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美国过去一直都非常支持土耳其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活动，以及他们为确保边界和贾拉布鲁斯之间的地区以及西边地区控制权所做的一切努力。库尔德武装最近帮助把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赶出了叙利亚的曼比吉市，这里在贾拉布鲁斯以南大约40公里，在幼发拉底河以西大约30公里。在也门方面，也门港口城市亚丁炸弹爆炸事件当中的死亡人数星期一继续攀升，救援人员在一个军队征募中心的废墟当中挖掘寻找，这个中心被一个疑似伊斯兰国自杀炸弹杀手炸毁。截止到晚间，政府方面称，在今年这场发生在阿拉伯半岛上最严重的袭击事件当中，有至少54名亲政府的新兵死亡，还有其他70人受伤。法新社援引当地医疗线人的话说，71人死亡，98人受伤。政府表示，爆炸的目标是一所学校的操场，在那里，效忠于总统哈迪政府的新兵正在登记参加军事训练。目击者称，炸弹杀手进入了有关的训练场地，位于一辆满载给新兵的早餐的卡车的后面。大部分伤者被送往由医疗慈善机构无国界医生所管理的当地的一家医院。这次爆炸的伤员抢救工作远远超出了这家医院的能力。爆炸发生以后不久，伊斯兰国通过其阿马克新闻社发布的一份声明说，表示对事件负责。也门卷入了这场长达18个月的内战，内战的一方是国际承认的总统哈迪政府和他的沙特联盟，另一方是伊朗所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胡塞武装在自称遭到政府多年歧视后，于2014年崛起。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和印度两国签署了一项关键的后勤补给协议，使双方军队可以使用对方的基地进行维修和补给给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一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他和印度国防部长马诺哈帕里卡稍早正式签署了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两位领导人4月份在印度会晤的时候就原则上同意要签署这份备忘录。卡特说，这项协议完全是互惠的，它使联合行动更加容易并且有效。两位国防部长同时强调，协议没有授权各自国家在另外一个国家建立基地，而是仅在我们选择一起进行行动的时候使用对方的基地和设施。帕里卡说，这与建立基地没有任何的关系，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后勤支援性质的基地。另外，美国和印度国防部长们官员说，两国的防务关系空前的密切，并且朝着 相互合作的关系更密切的方向发展。美国国防部长卡特8月29日在欢迎印度国防部长到访的时候，这是两位部长第六次会面。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卡特称他与帕里卡部长面对面接触的时间超过他跟任何国家部长的会晤。帕里卡尔称，印美防务合作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印度和美国的军事合作项目多过于这个南亚国家跟任何其他国家的防务合作。两国官员星期一签署了一项军事后勤互助备忘录，包括开放本国的军事基地为对方提供油料、维修零部件和其他的军事补给项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越南的国防部长说，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书记、国防部长李春利大将受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的邀请，目前正率领一个高级的军事代表团对北京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李春利首次以越南国防部长的身份访华，也是南中国海仲裁案结果公布之后，越南方面首次有高级官员访问中国。越南防长的此次访问也正值越南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升温之际。七月底，疑似是来自中国的黑客星期五袭击了越南的一家国营航空公司的网站和越南两家最大机场的航班信息显示屏，并且张贴信息批评越南和菲律宾的南中国海声索。本月早些时候，路透社还报道说，越南近几个月从本土向其位于斯普拉特利群岛控制下的5处基地秘密运送了火箭发射器，但是对此越南外交部予以否认。在台湾方面，在台军导弹误射事件发生将近2个月之后，台湾高雄地检署29日发布了侦查终结声明，涉案的台军金江舰导弹中士高家俊被控犯有业务过失致死、业务过失伤害以及过失损毁武器等罪名。中尉兵器长许伯维与社控室长陈明修被控犯有其他废弛职务酿成灾害罪。这次导弹误射事件使台湾军队的形象造成了严重的重创，使台湾新上任的总统蔡英文蒙羞，并且激怒了北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联合国在等待了10多年之后，北京终于同意让负责赤贫和人权问题的特别报告员访问中国。不过当北京最终批准请求并且允许这位联合国的报告员奥尔斯顿本月来访之后，中国当局却派人对他进行跟踪，并禁止他与学术界人士会面。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人权倡导人士说，奥尔斯顿访问期间所受待遇显示当局缺乏诚意，中国否认限制了奥尔斯顿的活动，并指责他说谎。在9天访问之后，奥尔斯顿举行新闻简报会，并告诉记者说，他递交了一份在访问期间希望会面的学者名单。当他抵达后，他被告知很多人被劝告去休假。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understanding, however, is that a special rapporteur is much more like a diplomatic.
中国政府的理解却是，特别报告员跟外交来宾差不多。应当加以全面的安全保护，他走到哪里都要有安全人员跟随，而保证这位来宾安全的方式是不事先通知政府，就不允许他与任何私人会面。
奥尔斯顿称赞了中国近年来摆脱贫困的努力，称这是非凡的。他重点提到了中国政府在解决贫困问题方面所具有的独特而强大的政治意愿。但与此同时，他对中国城乡之间的高度不平等表示了关注。他警告说，如果中国不采取行动，将面临动乱和群体抗议的风险。 习近平主席上台后，中国一直在大力镇压维权人士和民间团体。当局说，这一举措是为了根除外国影响。奥尔斯顿说，虽然政府在官面上表示支持这类组织和公众参与，但现实情况是相反的。
The unfortunate trend that I have seen is that there are now a number of initiatives that have been taken.
我看到的不幸趋势是，如今有一些举措正汇集到一起，形成我所说的前行攻势。我们看到的是民间社会有一些行动，希望促进讨论政府的政策，试图来调整或适应这些政策，而不是简单的接受上面的决定。但这些行动的空间急剧缩小。
Rather than simply accepting what has been determined from the top.
奥尔斯顿的中国行让他略微领教了其中一些民间活动的现状，以及中国民间组织和维权人士如今的感觉。国际特赦组织的研究员潘家伟说，奥尔斯顿被跟踪，而且不准见一些他想见的人，这给访问抹上了污点。
I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genuine and sincere in,
如果中国政府真心诚意安排这次访问，他们就不应当阻止他去见他想见的人。
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不到全国人口的10%，但共产党正在扩大对各种形式公众讨论的控制，包括学术圈和社交媒体。中国正在推出一部新的有关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将把这些组织置于公安局的管辖下，并将实施一长串的清单控制他们的运作。在过去这个周末以及在奥尔斯顿访问期间，当局宣布新一轮对社会组织的控制措施。这些措施将要求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和工会设立党支部或者联络干部。潘家伟说，这样的要求只会加大民间社会团体面临的艰巨挑战。
对整个民间社会组织来说，新规则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那就是今后只有党才能控制这些组织。
在星期三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断然否认奥尔斯顿被禁止与学术界人士见面，并说他有关这次访问的评论与事实不符。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除了他的官方行程和磋商外，他与联合国驻中国的官员、外交官、非政府组织和一些个人在私下里见了面。
我是想说呢，就如果说这些人真正关心的是人权，关心的是真正的是人权事业，关心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进步，那么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客观地看待事实，认真地做一些严肃的思考。事实上，他们所推崇的一些发展模式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给绝大多数的人口带来进步和真正的人权。
中国做出允许奥尔斯顿来访的决定是罕见之举，但这是经过了多年的酝酿。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表示，最初的要求是在2005年提出的。中国还收到了十几个由联合国专家提出的访问要求，目前还没有批准。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呢是几篇有关20国集团峰会的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参加了20国集团峰会后，将前往老挝继续访问，出席美国与东盟峰会、与东亚峰会，并且与老挝国家主席本扬沃拉吉以及其他官员举行会晤。他此次的访问被认为将有助于平衡中国对老挝的影响。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今年9月6日至8日将对共产党国家老挝进行历史性的访问，这是两国1955年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以来第一位访问老挝的美国总统。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东南亚项目副主任兼高级顾问希伯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老挝作为东盟国家主席，主持东盟与东亚峰会，为改善美国与老挝的关系提供了便利。他说，这些峰会为奥巴马总统访问老挝并与他们进行双边接触提供了一个机会。 美国与老挝的关系在过去几年里有所升温。老挝是东南亚一个内地小国，西北部与缅甸和中国接壤，东部与越南接壤，南部与柬埔寨，西邻泰国，人口不到700万。不过1954年从法国独立，但不久就陷入内战。美国在1955年与老挝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后卷入了这场内战。从1964年开始后的将近10年的时间里，老挝在越南战争期间遭到美国的轰炸。1975年越南和柬埔寨的共产党政权上台以后，老挝也建立了共产党的政权，并选择与苏联和越南结盟。美国与老挝关系恶化，前苏联解体后，老挝寻求改善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并在1992年恢复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奥巴马政府2009年开始的向亚太再平衡以及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为美国和老挝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战略机遇。2012年7月，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过老挝，成为自1955年以来第一个访问这个国家的美国国务卿。去年7月和10月，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夫人与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相继访问了老挝。今年1月，国务卿克里前往万象，为奥巴马9月份的访问做准备。曾经报道过老挝政府与经济发展的希伯特认为，奥巴马在老挝领导层发生改变之际进行的这次访问是美国与老挝发展关系的新契机。他说，这会改变一点人们的盘算。我们已经看到老挝执政的共产党已经出现了一些改变。今年早些时候，让一些与中国关系密切的领导人下台，滥用了一些更具国际观以及看法比较中立的领导人。人们普遍认为老挝执政党的人事变更更显示出党的领导层让老挝外交政策在越南和中国之间达到均匀的平衡，而不是更向北京倾斜所做出的努力。老挝的民众以及党内的很多人担心，刚刚下台的这些领导人让老挝过于依赖中国。近些年来，中国公司尤其是国有公司大幅加强了他们在老挝北部的经济足迹，包括在老挝兴建购物商城、酒店、采矿和投资农业项目等等。中国在2013年取代泰国和越南成为老挝最大的投资国。单在2013年这一年，中国公司在老挝的投资额就超过了13亿美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认为，奥巴马的这次访问有助于平衡中国对老挝的影响。他说，在对中国的依赖超过对外部世界的依赖的东南亚国家中，老挝可能是排在第一位或者是第二位。因此，重要的一点是美国需要对他们说，不要忘记我们也在这儿，我们对你们有好处，我们的关系也是重要的。不要认为你们只能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分支机构。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东南亚问题专家希伯特也认为，尽管老挝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它与中国的关系导致它的活动空间有限，但美国可以给它提供一些空间。希伯特预计，在访问期间，奥巴马总统会增加美国对老挝提供的学校午餐和儿童营养项目的援助资金。一些美国公司也可能会与老挝签署一些合同。预计，奥巴马在与老挝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时，会提及人权以及公民社会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和俄罗斯在即将到来的杭州20国集团峰会上将联手协调立场，但是有学者认为这未必显示中俄将合作对抗美国。中俄美三国有共同利益，在杭州将举行的中美峰会更加重要。有关分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这次作为东道主，在杭州主持召开20国集团峰会，
为中国与俄罗斯再次联手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平台。俄罗斯驻华大使基尼索夫最近对中国媒体表示，两国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协调立场是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因素，正因为联手合作才使两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基尼索夫还透露，今年两国高层领导人的会晤会非常多。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彼得罗夫斯基说，在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两国所采取的立场和提出的倡议将非常相似。彼得罗夫斯基说，两国的相似提议将涉及对全球管理体系实施改革，这将触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双方可能会提出未来重新分配这两家国际金融机构的管理席位，让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中国提出的峰会主要议程是让全球管理体制更加平衡、有效和公平。俄罗斯完全支持中国的立场。彼得罗夫斯基说，国际金融机构第一阶段的改革已经结束，但俄罗斯和中国希望改革继续下去，而美国对此并不积极。另外，中国这次提出二十国集团应该采取具体措施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希望峰会能够提出全球发展的基调，能更多照顾发展中国家。彼得罗夫斯基认为，中俄这次联手不等于挑战美国西方，在杭州将举行的中美峰会极其重要，俄罗斯应对此欢迎。另外，中美俄三方在许多问题上都可以合作，比如打击伊斯兰国、讨论协调处理阿富汗问题、北朝鲜问题等，甚至南中国海地区的局势，三方都可以坐下来讨论。彼得罗夫斯基说，各国领袖这次在杭州还将举行大量的双边会晤，这些双边会晤也同样非常重要。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认为，这次在杭州将举行的习近平普京峰会有重要意义。古谢夫说，双方可能会讨论俄罗斯与中国合作开发北极航道，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对接合作，还有能源和天然气管道项目等。古谢夫说，尽管中国与俄罗斯密切合作，但他多次去中国的感觉是中国与欧盟、中国与美国的合作也越来越深。古谢夫认为，中国俄罗斯这次如果想推动改变国际游戏规则，他怀疑是否能够得到更多的国家的响应。古谢夫说，普京总统在六月份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曾经提出组建一个欧亚大空间的设想，也就是在俄罗斯所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基础上，把印度、中国、巴西和其他感兴趣的国家都拉进来，但是后来反应平平。中国问题学者贝格尔说，在杭州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将讨论全球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比如恐怖主义，特别是经济议题。由于经济增长乏力，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都特别关心。中国高级外交官不久前在北京接待俄罗斯媒体访问团时曾经表示，普京总统将是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最为尊贵的客人。但是贝格尔认为，虽然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重要，但不应该把普京称作最尊贵的客人。贝格尔说，普京这次在中国肯定会受到高规格和非常好的接待，但如果把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客人划分为谁最为重要、谁不是重要的客人，这不是正确的做法。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即将召开之际，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再度紧张。在与乌克兰相接壤的边境地区，俄罗斯开始大规模军事演习。一名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最近透露，几个俄军集群目标直指乌克兰首都基辅，同时也有战略包围乌克兰军队主力，最终在政治上逼迫乌克兰屈服的目的。白俄罗斯的一家智库最近发表报告认为，白俄罗斯正受到俄罗斯的威胁，俄罗斯在与白俄罗斯相接壤的地区部署重兵，能很快攻占白俄罗斯。
莫斯科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普京调动重兵压境，普京目标可能是希望在杭州能让世界大国的领导人，特别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他重视，在试图重新把前苏联地区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试图分化欧盟和北约的同时，俄罗斯也特别希望能够赢得美国的尊重，并能同美国在国际事务上平起平坐。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西方开始制裁，俄美之间已经停止高峰会晤。另一个焦点问题是，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是否能够最终成行前往杭州。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普京和德法两国领导人在杭州是否会讨论乌克兰问题？这个问题将在多大的范围被讨论？而中国又将在这一过程中扮演哪些角色？支持普京对乌克兰采取强硬立场的俄罗斯人士最近都称赞说，中国所发表的前往杭州参加峰会的外国领导人的名单中并没有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即将在中国杭州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这样一场国际大会牵动的不仅是各国的政要，当地的百姓和外来的游客也纷纷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有些杭州人准备利用这天上掉下来的一星期假期携家带口出外旅行，也有人烦恼自己的餐厅或是出租车生意由于严厉保安将要大打折扣，还有的外国游客可能受到被当作可疑恐怖分子一般的对待。最近浙江杭州市的旅行社老板们简直笑得合不拢嘴，因为即将召开的 G20 峰会，本地居民获得了一个星期的假期，同时附近城市的众多景点也将对杭州市民免费开放，再加上城内诸多的交通管制和安保措施，让很多人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外出旅行。据南华早报报道，旅行网站途牛的首席运营官严海峰说，这个一周的假期推动了人们对于前往距离杭州飞行时间在6小时以内国家的旅行套餐的机票的需求。也有居民表示，因为额外的安保措施，乘飞机的出行可能需要比平时更长的时间。虽说 G20 的举办城市是杭州，但是南边的广州省似乎也在隐约做着相关的准备。南华早报透露，广东省警察要求该地区比较低端的廉价旅馆拒绝接受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5国的游客，要持续到9月中。这5个国家都在过去几年间经历了恐怖袭击和战乱。南华早报引用广州社科院彭鹏的话说，这个禁令并非公开宣布，其目的是要降低该城市小型旅馆的安保风险。他说，这个决定显示政府担忧广州的安全，以防万一有西方领导人在峰会后决定访问广州。据悉，广州将于9月1日、2日举办第11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接下来杭州 G20 峰会将于4日开幕。香港明报报道，杭州维吾尔人经营的餐厅受到警方严格清查，新疆风味的餐厅被暂停营业，大门贴上封条。南华早报称，当地一些其他餐馆也暂停营业，著名景点西湖附近的咖啡店现仅出售酒水和甜品，因为安保措施干扰了食物的运输。另有出租车司机向南华早报抱怨，G20 期间的交通管制和安保措施将大大影响他的生意，因为这将会花费乘客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他说，我们很烦恼但不敢说，因为我们知道警察将会严格执行安保检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尚未正式实施，改革社会组织意见法接踵而至，到底是为了中国社会组织健康有序的发展，还是便于中国政府进一步的监管？对此呢，法律和社会组织的人士呢有话要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从登记注册、管理监督、财政和人才等各方面指出了未来中国社会组织的可能发展方向，但语言比较笼统。旅居美国的原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维权律师滕彪表示，这份意见总的来说没有太多新鲜信息，主要目的还是维稳。他说，
关键就在于就是当局他对社会组织的这种根本的态度和这种对这个社会组织的定位。
这份意见称，以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为主体组成的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所以官方的态度似乎是要借此意见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过滕彪认为，此前一系列政府对民间非政府组织的打压已经明确了其真实态度。他说，
把这些维权类的争取权利的一些这个社会组织，或者是一些有政治色彩的民间组织，当作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一个工具。
从公布的意见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想要更多的鼓励社区服务类的社会组织，重点培育为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失业人员、农民工等特定群体服务的社区社会组织。同时，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以及城乡社区服务类的社会组织可以向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简化了很多繁琐的申请步骤。滕彪分析称，这些是对政府职能有所补充、有所帮助的领域，同时也不会对政权产生威胁。他说，
我个人分析，他通过这样的这种新的意见、新的文件，想要一方面来回应这个国际社会的批评，就是想进行一些掩饰啊，就是也就是说他对于社会组织并不是一网打尽啊。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想要针对民间的这种恐慌，他表明一个态度，就是那只要你不碰意识形态，不碰这些人权啊，这些有这种民间的街头活动啊，然后不与这个境外反华势力勾结啊。那一些组织还是有空间可以存在、可以发展。
通知要对社会组织实行严格管理和监督，要建立社会组织的异常名录和黑名单，并规范涉外活动。通知还要求推动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工作有效覆盖，要求在社会组织内建立党的组织，暂不具备组建条件的社会组织要选派指导员、联络员。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在中国从事性少数人群权益活动的组织者告诉美国之音记者，他在自己的朋友圈看到了这则最新的意见。与滕彪一样，他也认为其中的内容并不新鲜，对他而言重要的在于颁布这类规章的出发点是否如政府所说，更好地规范市场，为正规的社会组织服务。反之，如果只是便于管理者的工作，那可能让社会组织的工作更加繁复。鉴于意见刚刚新鲜出炉，这名组织者表示他还处在观望态度，并不清楚可能出现的影响。不过他也告诉记者，他的组织在工作的方式方法上是得到了认可的，较为规范，因此近年来他们的活动在不同的城市都是比较顺利的，尽管这个领域在中国社会尚且有些敏感。新的意见会带来什么改变，大家都还不太确定。不过今年早些时候通过的境外 NGO 管理法，虽然还要到2017年1月1日才生效，但影响已经出现，不少境外 NGO 都已表示这些管控条例对他们的工作产生了影响。对于最新发表的意见，美国国务院也于周一立刻表明了态度，说我们呼吁中国坚持自己做出的保证，欢迎并加强与公民社会的接触，包括保证其他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发挥的积极作用。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50年前的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的天安门首次接见了红卫兵小将，掀起了席卷全国的血腥残暴红八月的红色恐怖。文革爆发50年后的今天，文革成为当局希望从民众记忆当中抹去的历史。不过在香港中环的一家画廊，经历过文革残酷的画廊主人不愿忘却，再次推出了今年3月底曾经展出的文革红卫兵运动50周年红卫兵画展。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这个叫一画廊的主人是香港知名第一代画廊主大画家吴冠中的好友方玉仁先生。出生在香港的方玉仁，上世纪50年代随爱国的父母回到内地，在北京中共高干子弟云集的育英学校读小学，八中读中学，1965年毕业，分配到115中教书，1978年回到香港。文革50周年之际，方玉仁选择用艺术的方式记忆，在自己的一画廊举办红卫兵运动50年纪事展览，以曾当过红卫兵的旅美画家沈汉武的16幅红卫兵画作，唤醒对那个疯狂时代的回忆和反思，将一代年轻人的天使与魔鬼、无邪与残暴、疯狂与清醒等多重矛盾体一幕幕凝结在画布上呈现给观众。方玉仁说，
文化革命是所谓的触动灵魂，人们灵魂的。叶剑英讲就是有1亿多人受影响了，那这个不能随随便便忘了。你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中国的弊病啊，甚至民族的毛病，都是因为文革，那就不能把它就大家都不许提，那就过去了。那要提的话，就我们这些人再不说，那后来就道听途说了，我们是亲身经历的。
方玉仁介绍说，画廊协会安排一些电视台来采访红卫兵画作展，内地一个电视台的10多个人看了后，在画廊中央开了个会，主持人告诉他题材敏感不能采访，采了内地也不让放。方玉仁不但没有不悦，反而很高兴。他说，
我说不用对不起，我很高兴，这就显得我们香港是一国两制，你们不能放我们能放，你们不能做的事我们能做，这还不好吗？另外一个故事呢，有一个老人家来我们这看，全部细看文章，全都读完了以后泪流满面，跟我们的职员深深的鞠躬说，太谢谢你们。这些就说明啊，这个作品和这个题目它是能感动人的，是能勾起人的回忆的。香港不能提，那谁提啊？我们其实是经过的人不提，那谁提啊？那就没了。
方玉仁的好友当代画家沈汉武对1966年16岁起当3年红卫兵的经历刻骨铭心，几十年间创作了200多幅红卫兵题材的油画。与其他偏重于沉重和悲情的红卫兵画作不同的是，沈汉武画笔下身穿绿军装，左臂戴红袖标，即使手里紧握皮鞭和枪支，也都放射出稚气无邪、虔诚单纯的气质，被许多人批评是美化红卫兵，甚至骂他粉饰文革。沈汉武曾对外表示，红卫兵只是在错误时代深受斗争哲学和仇恨教育影响的学生，初衷是像天使一样保卫革命，殊不知却被魔鬼所利用。就如他自己走到下半生才逐渐明白被伟大领袖骗了。方玉仁表示，文革那个疯狂的年代验证，天使和魔鬼间的转换之快，在经过伟大领袖的煽动之后，来得超乎人的想象。红卫兵就是被煽动后去作恶的普通的淳朴的天使。他说，
我看见过我同学的弟弟妹妹怎么个闹法，我的同学原来跟我都特别好，在我眼里他们都是天使，都是好人，但是就是这样年轻、这样善良、这样淳朴的人，一煽起来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昨天跟你还勾胸搭背的就是哥们儿，今天啪一下就能批判。所以这个画家的观点也是这样，他表现出来都是所谓老红卫兵，多半是初中的学生，初中的小孩他的像带不出那个恶像， 他最多就表现出他们，你看手拿皮鞭，拿着枪，拿着炮，这还不够啊！因为胡伟斌那个残暴的时候是非常残暴的，根本想象不出来十五六、十六七，而且是女学生能做出那种事情。
在毛泽东一声号令全国红卫兵起来造反的1966年，任教的方玉仁见证了人性扭曲荒谬。他讲述道，在红八月的某夜，几辆军车呼啸驶进校园，手持铁头皮鞭或木棒的红卫兵压着两名犯人从车上跳下，在校不在校的老师全被召集到会议室。方玉仁勉强认得眼前鼻青脸肿的两人是学校的两名年轻教师，威武凛凛的红卫兵在众目睽睽下鞭棍齐下，打到辨不出人样，打累了就叫一位老师给两个人剃了阴阳头。那是方玉仁首次见识什么是五花大绑，并近距离体受血腥味的文革风潮。方玉仁说，
我们全都不敢言事的，我旁边的女老师拽着我吓得，就有一个老师叫李老师，小李老师，他说不许打人。这小李老师神经病的，你知道吗？他只能教美术，平常的嗷嗷叨叨的，只有一个神经病的人敢喊出来不许打人。红卫兵他妈什么出身？中农，中农滚他妈一边去！那时候就这样，你要是富农，连你一块打了，对不对？谁敢说啊？什么都问出身。我的这段经历啊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把它写成文章，就是一定要写，就是说那个时代精神正常的人，像我这样的人不敢出声，神经病的敢出声。
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乌兹别克斯坦罕见地宣布78岁的卡里莫夫总统生病住院。卡里莫夫之后的权力移交是否能够顺利？中亚地区的整体稳定是否将因此受到冲击，引人注目。有分析认为，乌兹别克同时是维吾尔人在中亚的主要聚居区，当地局势发展也将影响中国的新疆等地。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星期六宣布78岁的卡里莫夫总统生病，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将住院治疗。乌兹别克新闻通讯社以及类似中国新闻联播的乌兹别克电视台在当天晚间的新闻节目中都发布了这一消息。卡里莫夫在苏联时代曾是苏共乌兹别克的第一书记，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之后他担任总统执政至今。过去有关卡里莫夫的身体健康经常出现各种报道，他甚至有时连续两三个星期不公开露面，但当局过去对各种传闻沉默应对，置之不理。这次乌兹别克政府主动宣布，然后官方媒体跟进报道卡里莫夫生病住院，这一举动在这个中亚国家独立后头一次出现。分析人士说，不同寻常地宣布卡里莫夫生病是为他健康恶化以及以后的局势发展做准备。长期关注中亚和乌兹别克斯坦局势的媒体工作者吉斯洛夫说，乌兹别克斯坦马上将在9月1日庆祝独立25周年，但卡里莫夫不会出席活动。吉斯洛夫说，卡里莫夫每年都参加独立日庆祝活动，而且在活动上他还跳舞，我想今年他无法参加庆祝活动。这种情况在乌兹别克斯坦首次出现，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基斯洛夫说，也不排除卡里莫夫康复将重新露面的可能。乌兹别克斯坦地处中亚地区的十字路口，当地人口稠密，同阿富汗相邻，乌兹别克人也是阿富汗的主要民族之一。卡里莫夫之后的权力移交是否顺利，直接影响中亚地区的整体稳定。而另一个中亚主要国家哈萨克斯坦也同样面临着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之后的权力移交问题。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第一夫人彭丽媛六月份曾经访问过乌兹别克斯坦，受到卡里莫夫和夫人的热情接待。中国近些年来在那里大量投资， 习近平访问期间参加了当地一条重要铁路隧道的开通运行仪式。乌兹别克斯坦也在中国中亚能源战略中扮演关键角色，从土库曼斯坦到中国新疆的天然气管道经过乌兹别克斯坦，当地开采的天然气也经过这些管道出口中国。乌兹别克斯坦还是中亚地区维吾尔人的主要聚居区，克里莫夫在新疆问题上支持中国，两国安全机构合作非常密切，一些维吾尔人被乌兹别克斯坦的安全机构转交给中国。目前定居俄罗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安基延地区的活动人士巴拉托夫说，维吾尔人让中国非常头疼，他家乡的维吾尔人非常多，许多人都有亲属在中国新疆，不少人持中国护照，但维吾尔人由于受到当局的打压，他们都不敢轻易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巴拉托夫说，在乌兹别克斯坦被卡里莫夫当局关押的政治犯不多，但被当局指控从事极端宗教活动被关押的人数能多达数万人。如果乌兹别克政局不稳定，激进的伊斯兰势力壮大，肯定会影响到中亚地区和中国新疆的局势。巴拉托夫认为，乌兹别克斯坦的权力更迭也意味着权贵阶层的重新洗牌和重新分配财富，中亚地区对中国的天然气供应也会受到影响。巴拉托夫说，权贵阶层将是新一批的人，那个将意味着有不同的天然气的价格，甚至会重新修改同中国的天然气合同。天然气是乌兹别克社会最让人头疼的问题之一，因为许多人在冬天的寒冷中没有天然气供应，如果社会动荡，许多人会把天然气问题提出来质疑政府，为什么本国老百姓因为没有天然气在冬天挨冻，但却要把这些天然气卖给中国。目前还很难预测谁将成为卡里莫夫的接班人，普遍认为2003年被任命为总理的米尔泽亚耶夫是最有可能的接班人，他不但受到有影响的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安全局的支持，更同卡里莫夫家族，特别是影响力巨大的乌兹别克第一夫人关系密切。有报道说，米尔泽亚耶夫同俄罗斯的关系也非常好，他执政后俄罗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影响将会增大。乌兹别克独立之后一直跟随卡里莫夫的政府第一副总理阿奇莫夫也被认为是可能的接班人选，他给外界的印象是思维开放的西方式技术官僚。目前正参加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竞选活动的巴拉托夫说，总理米尔泽亚耶夫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乌兹别克斯坦政治非常封闭和不透明，很难判断这两个人是亲俄罗斯还是亲中国还是亲西方，但卡里莫夫的接班人无疑将继续卡里莫夫的路线，在中国、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周旋，权力交接或许能比较平稳顺利，但权贵集团的内部斗争会在新林老人执政之后的两三年内展开。目前在土耳其流亡的反对派乌兹别克人民阵线声称，卡里莫夫星期六为乌兹别克奥运队取得好成绩所举办的欢迎宴会上，由于饮伏特加酒过多导致中风住院，但卡里莫夫的小女儿罗拉星期一透露，她父亲因为脑溢血而住院。有报道说，以色列和德国的心血管专家已经抵达塔什干，卡里莫夫住院的医院以及位于塔什干郊外的乌兹别克总统官邸目前都加强保卫，有重兵把守。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地区对社会控制最为严厉的国家之一，当地几乎没有自由媒体，当局同时严格控制互联网，反对派都流亡国外，人权活动人士经常批评那里的人权状况十分恶劣。卡里莫夫2005年曾经出动军队开枪镇压安基延地区的民众抗议活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蔡英文总统的声望出现下滑。有学者认为，在不承认九二共识的情况下，两岸关系冻结的负面效果正在浮现。 但是也有学者呼吁蔡政府要有最坏的打算，在不依靠中国的情况下，台湾还能够继续发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的调查显示，蔡英文总统执政三个月之后的声望是 52.3%， 比就任的时候下滑了近18个百分点。调查还指出，蔡政府的整体施政表现，台湾民众给了勉强及格的 61.28 分，也就是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如果再不努力，下次可能会被当掉。台湾民意基金会星期一举行一项名为蔡总统蜜月期结束了吗记者会，从13个面向调查民众对于新政府执政百日的看法。在两岸关系方面，尽管出现倒退，还是有 51.4% 的民众力挺蔡英文，不过不满意的也上升到了 39.6%。 回顾5月份的调查，当时有70%的人赞成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识，不赞成的只有6%。文化大学政治系教授杨泰顺表示，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导致两岸关系冻结的负面效果正在慢慢浮现，陆客团的减少才只是开始。
北京这种威权式的政府啊，他要砍你的自由行也是很快的啊。那么那现在比如像这个很多游览车已经都准备让银行收回去了，政府也宣布说贷款延展1年，这不过把问题往后推了。
杨泰顺教授还说，事实上包括两岸关系及外交关系都掌握在别人的手上，就算蔡政府再怎么努力也很难让民调回升。台湾民意基金会还指出，在各个调查项目当中，蔡英文处理国际外交方面的表现获得了较高的满意度，达到 56.5%， 而不满意度是 36.5%。 台湾前国策顾问金恒伟表示，在不承认九二共识的情况下，蔡政府要有最坏的打算，也就是不依靠中国却还能继续发展。
现在观光虽然掉得很往下掉，但是呢，这个往下掉的背后是一个政治的操纵。那民进党要不要被政治操纵？我觉得是危机同时转机，这个转机去看蔡英文能不能掌控。
金恒伟还指出，台湾对中国要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想法，也就是在最坏的情况下还能站起来，这才是台湾的长久发展之道。中山大学政治系教授廖达奇表示，从这份民调来看，台湾民众趋向理性，虽然和蔡英文的蜜月期已经结束，还是愿意给予机会，也就是在怀疑当中还留了情面。廖达奇教授还说，要评价政府施政的绩效，三个月的时间太短了，大家不妨到2018年时的地方选举再来算账会比较清楚。除了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调查之外，近来一些相关的民调也都显示，蔡英文政府在执政百日之后，满意度及支持度都有下滑的趋势。蔡英文日前和媒体查询时表示，改革需要时间，不希望别人用100天来评断他个人的执政成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星期一宣布放宽商用无人机的规定，将有助于推广无人机的农业用途，特别是在饱受干旱之苦的加州地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国福的报道。
在容易发生旱灾的美国西部，灌溉用水非常宝贵。加州在今年冬天以前经历了4个最干旱的年份，南加州现在仍然很干旱，整个加州的干旱状态也没有结束。加州农民总是在寻找更有效率的方法来使用水资源。 专家指出，传统检定农作物生长状态的方法需要直接进入庄稼地，手眼并用的检测作物，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而使用无人机从空中摄像来分析不同地区的干旱程度，然后再到特定地区取样，比较作物和土壤的样本，可以帮助农民更精确地判断问题所在，采取适当处方来对症下药，防患于未然，减少延误所造成的损失。在饱受干旱之害的加州中部谷地，可以根据精确的空照地图以及样本分析来判定哪些地区急需灌溉，农民可以避免浪费水资源，省水省事也省钱。在旧金山东南190公里的罗斯鲍尔斯农耕公司，经营者坎农·迈克尔是第六代的农民，他耕种44平方公里的农田，作物包括瓜类、胡萝卜、洋葱、西红柿、棉花和杏仁。迈克尔说，他一向热衷于科技，他很清楚气候变化让水变得更宝贵。他说，科技是让我们经营下去的唯一途径。根据无人机工业的国际无人机系统协会的数字，美国大约有2100个公司和个人取得飞行农业用无人机的许可证。麦克尔指出，无人机今年在他10平方公里大的西红柿田侦测到的漏水量足够550个四口之家使用一年。麦克尔已经开始在无人机上装置先进的热成像摄像机，价值上万美元，可以显示土壤的湿度变化。他甚至增设了一个经理职位，专门监督无人机的业务。然而，多数农民还停留在使用红外线照相机来捕捉农作物的影像，据以判断问题所在。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一宣布，放宽商业用无人机的操作员的一些规定。25公斤以下的无人机的操作员不再需要通过漫长又昂贵的申请飞行员执照的程序。新规定让申请者只需要通过笔试，而不是操作无人机，缴交150美元即可取得无人机操作许可证。加州大学马赛德分校研究无人机安全问题的中心主任斯塔克指出，法令改变和科技进步会加强无人机对农民的吸引力，然而无人机的飞行高度不得超过122米，限制了他们在大面积农地的用途。斯塔克表示，他还在寻找无人机可以为农业带来的突破，让他们不再需要派人进入田野就可以诊断树木的疾病、灌溉水或养分不足以及病虫害的问题。斯塔克说，我们才刚起步，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还在婴儿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很多美国的年轻人贷款上大学，工作前就已经负债累累，偿还学贷经常耽误他们的学习和工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尔玛丽斯发来的报道。
斯蒂芬妮·奥康奈尔从纽约大学毕业，获得了戏剧学位，也背上了巨额债务。因为就业机会不多，他对于自己的财务变得更加谨慎，这使他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职业道路，成为了一名理财专家。通过他的财产管理博客，他发现很多千禧一代年轻人也和他的情况一样。
他们对于能力以外的消费十分谨慎，他们对于信用卡这样的工具也是小心翼翼，他们对于冒险非常慎重，即使是像投资这样明智的风险。
奥康奈尔在他的博客读者中所看到的情况，在美联储数据上也有同样的反应。35岁以下的美国人持有信用卡的比例跌至自1989年来的最低水平。信用卡是美国财务系统的组成部分，没有信用卡，年轻人购买许多服务和商品的难度会增加，不论是买手机还是租公寓。
对于年轻人来说，建立信用，建立好的信用极为重要。这并不意味着你过度使用信用限额，而是意味着你对于你的信用要明智，要做一名负责任的还贷人，不要让自己陷入窘境。
手机应用程序 Level Money 又以财务导航为大家所熟知。这样的应用程序可以帮助年轻人在量入为出生活的同时建立起信用。这些程序就是在线的导师，帮助他们做出更好的开支决定，而不至于加重债务。美国之音艾尔玛丽斯华盛顿报道。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一会儿见。